迎收听点名计算机公益培训课程，本课程由南京点名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独家出品。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准时走进我们的点名计算机培训课堂，我是海波。在上一节课当中啊，我们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计算机的构成，这里我们也可以带领大家再稍微来温习一下。简单的讲，计算机就是由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两部分组成的。那硬件系统呢，是计算机的物质基础，它包括了如我们的显示器、扬声器、键盘、鼠标以及机箱，机箱里面的主板、CPU、声卡、显卡、网卡、内存、硬盘以及机箱以外的光驱等。这是我们的硬件系统。那软件系统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说把一台计算机比作是一个人的话，硬件系统则是这个人的身体，硬件系统的各个部件则是身体的各个器官，而软件系统呢，就是这个人的灵魂，或者说这个人的思想。软件系统上一次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它主要呢包括操作系统类软件、驱动类软件、应用类软件以及程序开发类软件。上一节课我们也跟大家提到过，我们的操作系统是所有软件工作的平台。其实呢，操作系统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翻译。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通过输入设备向我们的电脑输入一个指令，那么操作系统呢就将这个指令翻译成我们电脑可以听懂的语言啊，可以理解的语言，传达给相应的模块、相应的软件，进而呢，使这个软件根据我们的需要做出相应的操作。啊，这是我们的操作系统。实际上呢，我们用户在使用计算机的过程当中，并不会直接接触操作系统，但是呢，我们对软件系统的一切操作和使用都依赖于操作系统。认识软件系统最为关键也是最为基础的一步，就是认识我们的操作系统。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将针对操作系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我们来看操作系统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操作系统呢，是用户和应用软件的媒介，同时也是应用软件和硬件的桥梁。计算机的内部结构呢，我们可以把它进行这样一个分层。最底层呢，是我们的硬件层。硬件层之上是我们的系统层。在系统层之上，则是我们的软件层。它们之间的关系呢，就像一座楼房一样。系统层，也就是我们的操作系统和系统类软件运行于硬件层之上，而我们的应用类软件呢，则像我们前面讲的那样，运行于我们的系统层之上，也就是运行于我们的操作系统上面。操作系统的种类呢，有很多，目前比较常见的，如我们的安卓系统，还有 iOS 系统，以及我们电脑上使用的最多的 Windows 系统。Windows 是微软公司开发的一套操作系统。它的版本呢有很多，如90年代时候的 Windows 98，以及2000年以后的 Windows 2000、Windows XP， 以及后来的 Vista、Win7、Windows 8、Windows 8.1。今年呢，微软还将发布 Windows 10。我们这一次培训啊，给大家讲解的操作系统是 Windows 7。为什么要选 Windows 7呢？主要啊，还是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呢，是相对于原来的操作系统， Windows 7的表现和性能无疑都是非常出色的。微软公司也早就停止了对旧系统的开发和维护。 Win98 就不用说了，相信现在网上连下都很难下到了。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啊，应该还有人在使用 XP 的操作系统。而事实上呢，微软公司也早在去年的时候就宣布全面停止对 XP 的操作系统的开发和维护。那这就意味着在以后的日子里啊，各大厂商在开发软件的时候，慢慢的都将会把重心转移到新的操作系统上。 XP 能用的应用呢，也就会相对来讲呢慢慢的减少。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还来学习 XP， 实际上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第二呢，就是从我们的读屏软件的兼容性来讲，现在我们国内的读屏软件多数都对 Windows XP 和 Win7 这两大操作系统支持的非常好啊。对于 Win8、应该还都不是很理想，这也是我们选择 Win7 而没有选择 Win8 或者是 Windows 8.1 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有第三，就是相对于原来的老系统啊，我们能用的 Windows 7啊，应该是最接近新的操作系统的一种操作习惯和操作界面的了。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从 Win7 开始入门，那么以后不管是读屏软件对 Windows 8.1 或者是微软发布的 Win10 进行了支持，我们学习起来呢就都会容易得多。下面呢，我们就来简单的认识一下我们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其实说实在的，要想真正的了解搞清一个系统，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是呢，我们只对它的基本结构做一个了解，这呢也是为了便于我们后续的学习。简单的讲，任何操作系统啊，不管是 Win7 也好 Win8 也好啊，亦或是其他平台的操作系统啊，比如我们的安卓或者是 iOS 操作系统，它呢都应该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它自身的这个平台，那么另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系统类应用。大家呢需要注意，虽然说操作系统和系统类应用都同属于操作系统类软件，但是呢，操作系统和系统类应用是不能相互划等号的。操作系统呢，提供了硬件和应用类软件之间的媒介，而操作系统类应用呢，则是帮助操作系统完成各项工作的工具。由于操作系统和系统类应用呢都属于操作系统类软件，所以说呢它们也都具备可以访问硬件的特性。也就是说，不管是操作系统还是我们的系统类应用也好，它们呢都是可以运行于硬件之上的。那么我们的 Windows 系统在刚刚安装好的时候都需要具备哪些系统类的应用呢？首先呢， 是我们的驱动程序。驱动程序呢，它属于系统类应用，它呢是可以使计算机和设备进行通讯的一类特殊程序。驱动程序的作用呢，就是将操作系统的指令传达给我们相应的硬件设备，进而呢使硬件设备能够做出相应的操作。比如说当操作系统需要播放音乐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系统呢会首先将这个指令发送给我们的声卡驱动程序。声卡驱动程序在接受到这个指令之后，又将这个指令翻译成声卡才能理解的语言传达给声卡，进而呢使声卡做出正确的操作啊，也就是播放音乐。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个例子说明驱动程序它就相当于是硬件设备的一个接口，那么我们的操作系统呢只有通过这个接口才可以控制各个设备的工作。因此呢有人将驱动程序比作是硬件和系统之间的桥梁，或者说是硬件的灵魂和硬件的主宰。我们某个硬件的驱动程序如果没有正确安装呢，那么我们的相应的硬件就不能正常的工作。比如说你的电脑装好了网卡，也插好了网线，但是呢由于你的网卡驱动没有正确安装，所以你的电脑还是不能上网的。那再比如说你的电脑也装好了声卡是吧，也插好了扬声器，但是由于你的声卡驱动程序没有正确安装，那你的电脑还是没有声音的。所以我们在后续使用电脑的过程当中啊，如果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在考虑上我们也应该养成考虑驱动程序问题的这样一个习惯。在我们的操作系统当中呢，有些驱动程序是需要我们手动去安装的，有些驱动程序呢则是事先就安装在电脑当中的，就内置在我们的操作系统当中的。你比如说我们的显示器，我们的 CPU， 这些电脑必须要用到的驱动程序，那么它呢就是早就安装在我们的操作系统当中的啊，或者说呢我们的操作系统就可以直接来对它进行驱动。那又比如说我们的声卡啊，甚至我们的显卡，这些驱动程序呢有些则是需要我们手动去进行安装的。所以我们盲人朋友啊，有的时候在安装系统以后，当你装好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电脑没有声音，那这个时候呢还需要你手动的再去安装声卡驱动，这是我们的驱动程序。此外呢我们的操作系统还有一些其他的系统类应用来对它进行辅助。比如说当我们需要查看文档的时候，那么系统内呢会有记事本，会有写字板。当我们需要查看图片的时候，那么操作系统当中呢会有照片与图片查看器，显示器啊。又比如说我们需要播放音乐的时候，那么我们需要一个播放器啊，一个播放软件。那么像 Windows 当中呢一般都内置有 Windows Media Player。这些系统类应用啊，有些是第三方应用无法代替的啊，例如我们很多的驱动程序。那也有一些呢是我们第三方应用可以代替的，比如我们的音乐播放器、视频播放器等。那么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使我们呢能够顺畅的来使用电脑。这是我们的操作系统。 那么对于一台电脑来讲啊，仅仅拥有一个操作系统和我们的系统的应用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啊。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电脑对信息的要求不断的提高，很多时候电脑本身的应用和这个操作系统呢，已经不能满足我们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的需求了。这样一来呢，就又诞生了很多各具特色的一些软件。那么这些软件呢，我们就把它们称为应用类软件。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应用类软件呢，它主要是运行于操作系统之上的，所以说呢，它不能直接访问我们的硬件。它的一个特点呢，是根据我们不同的需要，那么做出相应的设计，这样呢，就可以满足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的这种需求了。比如说，我们要聊天的时候，那么我们呢，有 QQ 软件，对吧？我们要语音，我们要唱歌，要 K 歌，要网上 K 歌，啊，有 YY。那我们要播放音乐，除了操作系统内自带的播放器以外，还有许多更具个性化的一些播放器，比如说我们的 QQ 音乐，我们的千千静听，我们的酷我音乐等等。那我们要下载，我们需要用到下载工具，对吧？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最多的我们的迅雷。这些应用类软件呢，从各个方面出发，满足各个人群各种各样的需求。他们当中呢，有些是可以有很多种替代的啊，有些呢是它的替代呢相对来讲就要少一些，要少一些。你比如说我们的播放器，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啊，这个不行有那个。但是你比如说我们的下载工具啊，现在虽然说也有很多啊，有迅雷，有这个快车啊，很多种下载工具，但事实上呢，现在很多网站都只提供了迅雷的下载通道，那么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下载工具就是不可以的。对于我们盲人朋友而言啊，我们在使用电脑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应用类软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读屏软件啊，就是我们的读屏软件。我们曾经有人开玩笑说啊，对于我们来讲，读屏软件啊，就好比是我们的啊显卡。没有读屏软件，我们的电脑不能朗读，那我们呢就无从知道电脑当中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在我们国内呢，读屏软件也有好多啊，也有好多免费的、收费的都有。我们国内的读屏软件的起步其实并不是很晚，最早出现在国内的读屏软件应该是在90年代时期的清华双星。这是我们国内的一位教授啊，毛宇航教授研发的这样一套软件。最初呢，它是运行在 DOS 系统下面的。那后来呢，随着微软公司推出了 Windows 98的操作系统，这一套软件呢也跟着升级啊，也跟着可以运行在 Win98 的系统上了。但是说实在的，严格意义上来讲呢，这套软件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读屏软件。我们那个时候说啊，它最多啊就是一个语音服务系统。因为在当时，这套读屏软件 对系统本身的界面和应用支持的非常不理想，基本上呢处于无法朗读的这种状态。那么盲人怎么用呢？它呢是建立在一个 Win98 上面的语音服务系统。我们盲人需要打字，他给我们开发了一个盲人用编辑器啊，我们在这里面打字。盲人要上网，那么因为本身的浏览器不能用，对吧？系统的浏览器不能用，那么呢他又给我们开发了一个盲人用浏览器啊，专用浏览器。再后来他又觉得可能啊，盲人要收发电子邮件，盲人邮件管理器。那后来呢，随着 Win98 的被淘汰， XP 的推出，清华双星呢也是不断的跟着改进，但是效果一直不是很好，一直不是很好。在我的印象当中呢，最后一次见到它升级应该还是2010年的时候，其实也坚持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虽然说清华双星它从真正读屏的角度来讲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但是我们要肯定的是呢，它开启了国内读屏的这样一个先河。正是有了清华双星，后面呢才会有很多人意识到，才会有后面继续开发读屏软件的这样一个意识。在清华双星之后啊，也就是2000年以后，国内呢出现了一个盲人啊，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王永德老师。王永德老师呢开发出来了一套永德读屏软件啊，也是至今还被我们很多人所使用的、所推崇的一套读屏软件。这套软件呢应该是在清华双星的基础上完全进行了一次改革与更新，完全支持操作系统本身的界面的朗读，并且呢支持很多第三方应用。那么在永德之后呢，从2004年开始啊，由中国盲文出版社开发的一套读屏软件，也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啊，就是阳光读屏软件。这套软件呢也是经过了近10年的开发，那么现在呢也走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这样一个阶段。再后来到了2009年，在我们国内呢又诞生了一个读屏软件的开发团队，就是我们现在也熟知的争度读屏软件。争度读屏软件呢现在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商业版，一个呢是由官方推出的公益版。这个公益版呢是国内电脑读屏软件里面最早的公益版，也是现今为止使用人群最为广泛的一个公益版的电脑读屏软件。此外呢我们国内的读屏软件还有你像04还是05年那个时候出来的晨光读屏软件啊，以及现在来自台湾的 NVDA 这样一个读屏软件。这些读屏软件呢都是免费的啊，都是免费的，并且像 NVDA 的话呢还有一些公益组织在进行专门的维护和跟进。前面呢我们在上课之前有同学在问我啊，说我们会以什么读屏软件来进行教学。这里呢如果你现在手里还没有读屏软件，或者是还不知道用什么读屏软件的同学，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软件呢？第一呢啊，就是因为这套软件是免费的啊，这个大家在获取上呢相对来讲会容易一些，是一个使用习惯的问题。大家可以知道啊，看到刚才我们说到了好几个免费的读屏软件，包括晨光、 NVDA 啊，还有我们的争读读屏软件公益版。那为什么要使用这个读屏软件呢？因为争读读屏软件的这个公益版呢，是基础功能最为稳定的一款读屏软件。另外呢，就是在使用习惯上，它更加符合我们国内盲人的使用习惯啊，也就是说，它和其他的你像永德啊啊，包括他们的这个商业版啊的这种操作模式呢最接近啊，那大家以后比如说你要换读屏软件的时候呢，也会容易上手一些。那么这是我们的读屏软件。那如果说你的电脑现在已经安装好了操作系统以及所需的系统类应用和读屏软件，我们呢就可以开始使用我们的计算机了。今天呢，我们想先简单的啊，先初步的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的计算机界面，只是简单的讲一讲，这呢是为了便于大家啊，能够呢对计算机先有一个认识，然后呢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当中再具体的给大家讲相应的操作。首先呢我们来讲一讲开机啊，电脑的开机呢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啊，非常简单的一般呢就按下我们机箱上的电源键，稍事等待，当我们听到开机音乐以后，我们的电脑呢就已经打开了，并且这个时候系统就停留在我们的桌面上。如果说我们的电脑上安装了读屏软件，那么我们呢此时可以按相应的快捷键来启动读屏。像我们要讲的争度读屏软件公益版，它的启动快捷键是 Ctrl Alt 加 F10。 当按下之后，如果听到语音提示，那说明你的读屏软件就已经启动了。今天呢我们不给大家讲开机以后的具体操作啊，我们就给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开机以后系统所停留的这个界面啊，它的一个布局和结构。当我们的计算机启动以后，系统会首先来到我们的桌面。那么 Windows 操作系统啊，它的一个桌面是什么样子的呢？如果说你的电脑刚刚装好系统，桌面上呢此时是没有其他的任何图标的，只有一个回收站。当然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同学的电脑可能都已经是经过设置的了，或者你安装的不是原版的系统，但这个没有关系啊。因为 Windows 桌面它的这个图标呢是可以自定义的，我们可以任意的在桌面上添加或者删除我们的快捷方式和图标。通俗一点的讲，就是说桌面上需要放置哪些图标哪些内容，这个呢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此外呢，像我们图标的大小、图标的排列方式，这个呢我们都可以来对它进行设置。那么它们具体的设置和操作方法，这里我们先不讲啊，我们先不讲。今天呢我们只是带领大家能够先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概念。在我们桌面的下方啊，桌面的下方会有从左到右会有这么几个按钮。最左边呢是一个启动啊这样一个按钮。这个按钮呢如果说我们去点击它，那么系统呢就会跳转到开始菜单这样一个界面。开始菜单呢它里面包含的内容有主要有这么两大块。一个呢是我们系统本身的应用的快捷方式，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那么另外一个呢 是我们用户自己安装的一些快捷方式。啊，这是开始菜单它的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布局。然后在中间呢，它有一个搜索框。搜索框呢，这是 Win7 以后才在开始菜单里面增加的。我们可以在这里输入我们需要查找的程序的关键字。当我们输入这个关键字以后呢，系统就会自动帮我们搜索安装在电脑当中的符合这个关键字的一些程序啊。那么这是开始菜单，在桌面的开始菜单右边啊有一个工具栏。那么这个工具栏呢，它是一个可以自定义的一个东西啊，是一个可以自定义的一个工具。我们可以把我们经常需要用到的程序添加到这个工具栏里面，添加到工具栏里面。那么后面呢，我们可以方便很快速的来对它进行查找，来对它进行使用。有的朋友会说了，那我放到桌面行不行？也可以啊，也可以。但是如果说你桌面上的图标很多的话，你经常要使用的程序啊，密度最高的又只有那么几个，那这样你找起来可能就会相对来讲呢会麻烦一些。但如果说你把它放在工具栏啊，只要你进入桌面就一眼就可以从这个工具栏里面看到它。当然我们读屏软件对工具栏的操作呢也是非常方便的，我们也可以很快速的直接从工具栏里面把它找出来，这样呢它会大大的提升我们这个操作的效率啊，可以大大的提升我们操作的效率。然后在工具栏的右边再往右啊，它就会是一个通知区域啊，是一个通知区域。通知区域呢，它里面会显示计算机或者是在通知区域当中的软件反馈给我们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的电脑，我们的系统现在有更新，系统已经给我们推送了，那么它的这个信息呢就会显示在我们的通知栏里面。那再比如说我们大家很多人我们都喜欢用 QQ， 我们都喜欢聊天，对不对？那么我们呢这个 QQ 如果有新的消息发过来的时候，我们又没有对它进行查看，这个时候呢它这个通知啊就显示在我们这个通知区域里面啊，它就会有一个图标啊在那里闪烁啊， QQ 的这个图标就会在里面闪烁。那么这个呢就是当我们在打开电脑刚刚进入操作系统以后最先看到的这样一个界面啊。我们可以再稍微带领大家来理一下。首先我们进入操作系统，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桌面，在我们的桌面下方，那么它会有三个东西啊，最左边是我们的开始菜单啊的这样一个按钮。在开始菜单的按钮右边啊，靠右边是一个工具栏。那么工具栏呢，它可以显示我们添加到工具栏里面的一些常用的程序。在工具栏的右边是我们的通知区域，通知区域呢主要用来显示计算机和一些应用反馈给我们的信息。有朋友可能要问了啊，说我们这个现在又不操作，这个有什么用呢？这里呢需要给大家稍微的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后面在操作电脑的时候啊，由于我们用到了键盘，用到了大量的快捷键，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很难知道屏幕上的真实布局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是不是说因为我们的眼睛看不见，我们是盲人，我们用键盘，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必要来了解 屏幕上的布局呢？其实呢，不是这样子的。第一啊，后面我们应该会发现，我们在使用电脑的过程当中，系统界面也好，还是我们的应用程序的界面也好，它的变化性是非常的强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在借助快捷键的时候，如果说我们不对屏幕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这样一个了解，我们呢是很难判断当前我们应该做哪些操作的。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如果说我们长期的使用键盘使用快捷键而不对屏幕的布局有所了解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有的时候当我们需要明眼人的协助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明确的告诉明眼人我们的意图，我们需要进行的操作啊。比如说我们的读屏软件死掉了，那我们的读屏软件呢有的时候不出声音了，但是呢这个时候有人给我们发消息，对吧？我们如果直接告诉明眼人你帮我把 QQ 啊，或者把通知区域里面的某个东西点出来，明眼人很多时候他是不知道这么多术语的，他不知道什么叫通知区域，对不对？那如果说你知道屏幕的布局，你直接告诉他啊，请帮我点击一下右下角的 QQ 或者是某个图标，这样一来呢他就可以很快的理解我们的意图，并且呢对我们进行帮助。那还有一种情况啊，比如说明眼人不知道什么是通知区域，那他就告诉你在右下角有探出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图标啊，或者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标志。那如果说你也不知道右下角是什么，这样的话呢你就很难快速的啊知道明眼人给你描述的位置。所以说我们无论是现在也好，还是在将来的讲课当中也好，我们在给大家讲清楚了操作方法的基础上呢，也会尽量的跟大家讲解这个屏幕的布局。也希望大家呢在后面的学习过程当中，在你充分的理解和掌握了操作方式的基础上，也能够对我们所讲的软件，或者是至少对计算机的基本界面，能够有一个比较形象的概念在你的脑海里面。那么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就不给大家做过多的实战和操作演示了。刚才呢，我们教了大家开机啊，在这堂课的最后啊，我们还是教大家怎么关机吧。在下一节课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正式的进入真正的开机实战阶段。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下去之后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准备好你的读屏软件啊，安装好所需的应用。好，最后呢，我们给大家讲一讲怎么开机。刚才我们讲到了，在我们的桌面下方有三个东西啊，从左到右，最左边的是一个启动按钮，也就是我们开始菜单的这样一个快捷按钮。这个按钮呢，我们实际上可以在键盘上用一个键来调出啊，就是开始菜单我们可以用一个键来激活，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 Windows 键。它的位置呢在键盘的最下面一排的从左往右数的第二个。那么按一下之后呢，我们会如果安装了读屏软件的话，我们就会听到读屏软件读出开始菜单搜索框的这样一个语音提示。那么此时呢，我们按 Tab 键啊， Tab 键我们上次也讲了，在键盘上从上往下数啊，第一排从上往下数的第三个按键。好，我们按两次，我们会听见他说关机拆分按钮有子菜单，大家可以跟我操作啊，可以跟我试一下是不是这样。按出开始菜单以后，按两次 Tab 键，它会说关机菜单啊， 关机拆分按钮有子菜单，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直接回车，电脑呢就关闭了。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本节课的所有内容，在此呢要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节课再见。